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3:44-49。《路加福音》23:44-49，我来读。那时约有五更，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出，日头变黑了。店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于神，说：这真是个异人。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还有一切与耶稣素食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都远远地站着看着这些事。阿们。神在世上展开他的作为的时候，大部分都是通过神所呼召的人来进行的。因此在神引导以色列百姓摆脱在埃及400年的奴隶生活而出来，在经历了40年的旷野生活之后，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在这个过程当中使用的通道就是摩西。以色列的百姓见证了神分开红海的极大的神迹，吃了神赐给他们的玛拿，并喝了从磐石中流出来的水。此外，他们40年期间衣服也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胀。神知道他们在旷野生活当中不能工作，也无法制作合适的衣服。神细心地照看着他们。然而尽管如此，概括以色列百姓在40年旷野生活的内容，不是感恩和顺从，而是埋怨和不顺从。摩西作为神作为的通道，40年期间引导以色列百姓，但他却未能进入迦南地。摩西不能进入迦南地的原因是这样的：以色列百姓在加底斯向摩西抱怨他们没有水喝，神让摩西命令磐石出水，但磐石却两次击打了磐石，以至于磐石流出了水。因此尽管他为以色列百姓和牲畜提供了水喝，但之后神告诉摩西和亚伦，他们不能进入神给予以色列百姓的应许之地。摩西向神祈求说：请你容我进去，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美地的究竟如何。在即将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登上尼波山仰望神的应许之地，因为他自己也渴望越过约旦河进入那片土地。然而神并未垂听摩西的请求，而是说：罢了，不要向我再提这事。除此之外，摩西在神面前过着信实的生活，并且成为了神使用的通道。圣经这样描述摩西的最后时刻，申命记34:5-7。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 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摩西活到120岁，死在摩亚地，并被埋葬在摩古山谷里。没有准确说明摩西埋葬的地方，这是因为记录《申命记》的时候已经无法准确知道摩西的坟墓在哪里。此外，当他离世的时候，记述着他的眼睛没有昏花。随着年龄渐长，眼睛昏花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当撒母耳还年幼的时候，以色列处于属灵黑暗当中，那时统治以色列既是士师又是祭司的人是以利。然而圣经记载说，那时以利年纪98岁，眼目发直，不能看见。我在4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视力老化，98岁的以利祭司的眼睛昏花，看不清东西，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比以利祭司长大22岁的摩西却没有眼睛昏花。以利祭司的眼睛昏花意味着他的属灵的眼睛也变得昏暗，因此表达的是他再也无法正确履行祭司和士师的职责。而摩西的眼睛没有昏花意味着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作为引导百姓出埃及和神的通道的身份，正确而正直地发挥着他的作用。此外，有关摩西体力还没有衰老的描述中，体力的字面意义是新鲜，尤其是这个词表达了当从树上刚摘下成熟水果的时候新鲜和充满枝叶的状态。换句话说，摩西在去世时，他的身体仍然保持着比年龄更健康的状态。这意味着摩西在离世的时候直到最后一刻仍然履行着赋予他的职责。今天的经文为摩西做见证，他所走的路是与摩西无法比拟的顺从和使命之路。经文44到45节，那时月有五更，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处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在第六时和第九时，也就是从上午9点到下午3点，持续了6个小时，被钉在十字架上，挂在十字架上。当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囚犯通常能活3到4天左右。罗马帝国通常让死刑犯一直在十字架上直到他们死去，一旦认为囚犯已经死亡，就会走断他们的腿来确认是否真的死亡。罗马帝国之所以等待死刑犯死去，不是出于怜悯，也不是尊重他们的人权，而是为了向任何可能犯罪的人发出警告。无论是谁，如果对罗马帝国和皇帝犯下严重的罪行，都将面临这样无法逃脱的死亡。最后，耶稣在世上最后的话是这样的，46节，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淡了。 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在那里说了一些话，是圣经中所记录的加上七言。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中有相同的一句，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当中分别有三句。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当中，一粒一粒拉玛撒巴哥大尼，意思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事实上这呐喊本应是犯了罪并在属灵上死亡的我们应该发出的喊声，然而耶稣代替犯罪的我们被弃并受苦难，使我们可以得救，成为神国的百姓，并且成为神的家人。在约翰福音的加上七言中，首先的第一句是，妇人啊，看哪，这是你的儿子，看哪，这是你的母亲。妇人啊，并不是贬低对方的称呼，而是一种尊重的称呼。当耶稣对他的母亲玛利亚说，妇人啊，看哪，这是你的儿子的时候，并不是意味着母亲，我本想通过取得声望和赚取大量钱财让母亲降服，现在却在十字架上这样悲惨的死去，为此感到抱歉，并不是这样的意思。玛利亚从耶稣出生的那一刻开始，甚至在加利利天使来到之前，就知道从始至终将发生的一切。他也知道耶稣是谁，知道耶稣为什么要以这么惨烈的方式去世。对此，玛利亚也是唯一的证人。因此，妇人呐，看呐，这是你的儿子的意思是，母亲，如你所知，这个儿子已经尽了作为全人类救赎者的使命。母亲的儿子在这个世上将结束生命，荣耀的离开。此外，耶稣对门徒约翰说，看哪，这是你的母亲，并请求他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后照顾他的母亲，像照顾自己亲生的母亲一样，一种托付。从那天起，耶稣就一生照顾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一直到玛利亚去世，直到约翰成了一位老人，养育自己的亲生父母在同一个屋檐下一同生活，也并不是一件容易而愉快的事情。有时候可能会因为意见不合而发生冲突，并且由于彼此期望和心里面的想法不同，也会有心生隔阂，伤心难过，甚至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不说话。然而约翰使徒照顾的不是自己亲生母亲，而是他人的母亲玛利亚一生。正因如此，约翰使徒从玛利亚那里对自从永远以来一直存在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内容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他知道耶稣来到世上死了并复活，这所有的事情他都很清楚。因此约翰后来写下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以及启示录。此外，约翰使徒与他的兄弟雅各一起被称为雷子，他性情急躁，有嫉妒心，有追求名誉的心理，这是耶稣基督给予他的外号。然后来约翰使徒被人们称为爱的使徒，他如此告白，约翰一书4章7到8节，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约翰福音当中还有耶稣的加上七言当中的第五句是我渴了，这种口渴不是出于肉体的口渴，如果耶稣渴望肉体上解渴，当士兵们一次又一次的给他喂葡萄酒，即有葡萄酒和掺有没药的葡萄酒的时候，他应当毫不犹豫的接受并且一气喝下。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死亡是指心脏或肺的功能完全停止，或者大脑完全失去功能。然而即使戴上人工呼吸器呼吸，大脑功能还没有完全消失。但进入无法恢复的脑死状态，尽管仍然活着，但状态类似于死亡，显示一个人活着的明显的证据之一是饥饿和口渴。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可以感到相同类型和程度的饥饿和口渴，随着个人的人格和信仰的深度广度，饥饿和口渴的种类和程度可能大不相同。根据一个人对什么感到饥渴，有可能是个人和家庭，甚至社会、国家和社会的历史发生变化。如果一个人对酒精或药物感到饥渴，那么那个人的个人和家庭经济以及关系都将崩溃。相反，如果运动员感到饥渴，也就是有奋发的精神，那这可能会使他在奥运会或世界锦标赛上获得奖牌，并创造新纪录，成为一名杰出的运动员。此外，对自由和正义感感到饥渴，可能会改变一个国家的方向，使一个国家焕然一新。而对战争感到饥渴，可能使世界变成战场，并导致许多人失去生命。最重要的是，对属灵感到饥渴，可以使灵魂得救重生，并在世上过上永恒的生活。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等人对属灵感到饥渴，不仅使信仰和教会焕然一新，而且关闭了中世纪的大门，打开了新时代现代的大门。耶稣在十字架上口渴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流出了水和血。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正是为了饶恕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神国的百姓，成为神的家人。因此他的口渴是对神对人的爱的口渴，对永恒生命的口渴。因此耶稣曾这样说，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如果我们 到耶稣那里永远不会感到口渴，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承受了饥渴。耶稣为了不再让我们感到饥渴，赋予我们爱和永远的生命，在十字架上赋予我们神的爱和永远的生命。因此任何人只要来到耶稣面前，只要来到十字架前，就会解决对 虚无的感到饥渴的问题。曾经对世上的一切都感到不足的人将体验到丰盛。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口渴了，这样的一句话确实是真实而宝贵的。除了约翰福音中还有耶稣的架上七言当中的第六句都成了，都成了意味着完成、实施以及实现的意思。换一句话说，耶稣完美的完成了他来到这个世界拯救人类的事工，以至于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动手，意味着无数次关于即将到来的弥赛亚的旧约圣经当中的预言都实现了。这也意味着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开始了他的事工生涯，并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对整个世界的拯救事工，不仅仅是作为圣子神，而是作为人、作为人子耶稣而完成的。如果耶稣不是作为人来到这个世上，而只是作为神来到世上，那我们就不能过基督徒的生活。人怎么可能模仿创造者的生活呢？耶稣与我们一样，有同样的肉体来到世上，并在十字架上承受了一切，所以我们相信他是我们的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他承担了所赋予的十字架的基督徒的使命，那么我们就可以成长和成熟为真正的基督徒。四十六节，我们再来读。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这是加上七言当中的最后一句，也是耶稣在世上作为人说出的最后一句话。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完成了神赋予他的使命，成就了旧约圣经的话语之后，最终将他的灵魂交托给了天父。但是经文见证耶稣在说了这话之后，气就断了，结束了他的生命。经文中用气就断了这个词来描述耶稣的死亡，这与我们通常使用的表达方式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当我们谈论某人去世时，我们也会说离世、逝世、去世等表达方式。四福音书都证明了耶稣的死亡场面，马太福音当中用离世来表达，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相同的用气就断了表达，约翰福音则用离世来表达。从表达上看，耶稣的死亡似乎与普通人的死亡没有任何区别，然而内在的意思并不完全相同。当我们用离世、逝世、去世等表达某人的死亡时，那通常表达的是一种被动的含义，也就是说 临近死亡的人或者他的家人朋友等大多数人通常都不希望他去世。每个人都希望尽可能的活得更久，然而不得不面对的死亡。但是耶稣他所面对的并不是这样。对于气就断了的希腊语是 ekpune， 也就是呼的一下呼出了气息。而这个动词的形态是能动态。因为耶稣完成了神赋予他的所有任务和责任，所以他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息，他的灵魂已经离开了。那么我有可能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能够呼出最后一口气息，就不能再吸气了，那不是死亡吗？那么人的死亡和耶稣的死亡就没有不同吗？46节，我们再来读。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当人们因交通事故、高处坠落等突然面临死亡的时候，或者因严重的疾病或者老年人迎来死亡的时候，有可能是因为疾病或者是年老体弱的缘故死亡的话，那么面对死亡的时候几乎不能说话，临近死亡的时候为了留下一个字也会竭尽全力的来说，但那时的声音特别小，哪怕只是一米的距离都无法听到。即使将耳朵贴在濒临死亡者的嘴巴上，也只能勉强听到一些模糊的声音。在变得更加困难艰难的时候，可能就只能靠眼睛向家人表达意思了。然而耶稣在呼出最后一口气息之前大声祷告，应对大一词的希腊语是 megas， 在计算机容量中表示百万的是 mega， 大的这个词表示耶稣因完成在这个世上在十字架上死去的使命而大声祷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然后结束了在世上的生命。因此耶稣并不是没有能力，并不是因为无能无助而不得已在十字架上死了，也不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导致流血过多而死。耶稣在哥哥他被钉十字架之前，在比拉多的法庭上判处死刑之前，在克西马尼园被士兵逮捕之前，在大祭司密谋陷害耶稣之前，在加利利犹大背叛耶稣之前，甚至在他以人的身体来到这个世上之前，开始施工生涯之前，耶稣已经选择了走上这条道路，付出自己的生命。为什么耶稣选择走在这条道路上呢？那是为了永远拯救因犯罪而失去的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神的法则。因此我们罪的工价由耶稣来承担，他这样做是为了给予我们真的生命，为了让我们成为神国的百姓，他顺从了十字架。因此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士兵 捉住时，感到惊讶的彼得拿起刀来要保护耶稣。他砍掉了大祭司马尔可的耳朵，耶稣绣好了他的耳朵，并对彼得这样说：马太福音26:53，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耶稣不仅有治愈病人的能力，也有赶逐鬼魂的力量，甚至还有叫死人复活的创造力。此外，他还能平静风浪，有掌控自然的能力。当时罗马军队一个军团包括6100名士兵和726匹马，因此12个军团就是73200人。如果耶稣召唤了天上的天使，12个军团的天使，那么对于这些军队来说，即使是几百人的群众，也不过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因此耶稣被捕，走上十字架的路，不是勉强，而是因为他自愿选择了这条路。只有通过死亡才能够解决死亡的问题，只有通过他的自己的生命才能够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所以他愿意自愿放下最后一口气息，而不是自己呼吸。因此今天我们需要牢记的重要的事情是，生命确实是宝贵，那更重要的是召命和使命。当我们自愿选择走上这条路的时候，生命的作为才会发生。有一句俗话说，蛋自己打破蛋壳变成小鸡，人打破蛋壳变成煎鸡蛋。当种子放弃它的外壳的时候，那么才能够长出生命的新芽。当我们自愿打破我们的外壳时，那我们将品尝到灿烂的生命，孩子能够茁壮成长，是因为父母放弃了为自己而活的生活，而选择了走父母的道路。无论是政治人、经纪人、公职者、教育家、艺术家，还是有些自认为自己不平凡的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珍贵的。但如果只沉溺于自己的生命中，那就会变得很丑陋。当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命中自愿选择走上分配给自己的使命和任务的道路的时候，那么生命的作为就会发生。因此耶稣这样说，马可福音8:35，因为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和我的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使徒保罗如此告白，使徒行传20:24，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是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知识，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另外一个我们需要牢记的重要的事情是，耶稣为了给予我们永远的生命，他选择了走上使命和任务的道路。 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的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有时候可能让人无法理解，但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一无所有，质疑神是否真的活着，是否关心着我的生活。但请不要忘记，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爱我们走上了十字架，并在那里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息，神为了十字架的事件才派了他的独生子到世上。如果我们坚守这个中心，那我们的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不仅仅是神对我们无尽的爱，而且是神对我们的爱和对我们的事工的确认。那么神就是才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为我们而死，以显明神如此爱我们。如果这样的一件事情的信心没有动摇，那我们就可以知道，神对我们有无尽的爱。但以理在被带到巴比伦并接受巴比伦教育之后，他并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对这个世界产生遗憾。在表面上来看，这些事情可能看起来非常糟糕，但但以理相信神是了解这一切的，他相信神，所以从一开始他就与他的三个朋友一起坚决地决定不再用王的食物和饮料来玷污自己。这种决心的生活延续到了60年。还有当戴伊里知道在30天内无论向哪个神祈求都将被投入狮子坑的法令的图章已经盖上了神的玉玺，但是他依然打开窗户，像往常一样每天3次屈膝祷告并感谢神。戴伊里相信神不会不知道他自己的处境，并认为过好当下的生活就是完成神赋予的使命和任务的道路。神也通过戴伊里为犹大人成为回归故乡的道路。由于经济状况的恶化，近来的生活确实变得很艰难。在过去的一周里，为了维持公司家庭和生计，不知道付出了多少辛苦，所有的情况并没有变得好转，似乎变得越来越绝望。但是请记住，爱我们的并为我们付出生命的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的一位主是叫万事效力成就美意的主。因此对于基督徒来说不存在绝望，只有希望。相信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可以像主一样顺从，可以走向我们各自神所赋予的使命和职责的道路。为了更好地走在这条路上，让我们向神敞开窗户。如果我们可以诚实而忠诚地过好这样的生活，总有一天我们会因神的爱和恩典而感到欣慰，并发出啊，亲爱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赎罪之血，为了赋予我们永恒的生命， 使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并在最后一刻，耶稣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了神。同时我们感谢主耶稣自己仍与我们同在，不仅与我们同在，而且通过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共同创造神的美好。我们为此深信并感谢他。正如摩西为了以色列百姓脱离受奴役的生活而奉命，一直走上赋予的使命和任务的道路，直到这片土地上他在这片土地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求神也让我们能够效法摩西，也走他这样顺从被神使用的道路。即使我们的生活中有大大小小的问题难以解决，也就是让我们不要害怕，不要惊慌，不灰心，反而将其视为更多的致力于主的机会，并使我们打开窗户，让我们通向主的起点。因此愿我们走在赋予使命和任务的道路上，结出生命之果、真理之果，而不是世俗价值观和欲望的果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